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两个话题的讨论。白纸运动周年之际呢，世界各地正紧锣密鼓的酝酿举办纪念活动。2022年11月26号，南京传媒学院学生手举象征言论审查的白纸，悼念与疫情风控有关的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随后呢，白纸运动抗议浪潮呢蔓延全国，演变成中国境内自1989年以来呢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喊结束清零，甚至打倒共产党、共习近平下台等口号。当海外成为目前的白纸运动根据地时，如何进行白纸续写？如果最初的白纸运动是以反对动态清零为主要诉求的话呢，那么当下白纸运动是否面临重新定位的问题？中国当局呢，继续监禁着大量白纸运动的参与者，海内外白纸运动纪念者呢，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上面几个问题。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先生，第二位呢，香港和台湾咨询律师、独立审判人商普先生，欢迎我们两位嘉宾。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周峰锁先生啊，因为您在中国人权啊，你接触了大量的这个白纸运动的参加者，而且呢，你自己呢，目前应该也是啊，到英国去参加这个白纸运动的啊，这个周年的纪念活动，所以啊，您在这个。这个美国的国会的听证的之后里头有一个说法啊，你说白纸运动抗议表明呢，海外学生和年轻的行动可以改变中国啊，我们相信在未来呢，中国以外的行动将继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必须支持以推动中国变革为目标的海外行动。那么你这个里面就提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呢，实际上就是说我很明显的知道这个白纸运动现在的它的主要的根据地是在海外啊。那么这些白纸运动转到海外之后呢，它如何进行的白纸续写呢？能不能听听您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你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我所提的那几点，就是对于美国国会的一个证词吧。那我觉得白纸运动它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其实就是这个海外的行动至关重要，而且尽管中共用防火墙，用各种各样的监控抓捕让中国人无法接触自由的资讯，那么海外形成的这样一个自由的一个网络空间对于中国还是有非常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危机关头的时候，人们会到网络上来寻找真实的信息，而且彼此连接能够形成抗议行动的可能。这就是去年我想从白纸运动中间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两个观察。那么在白纸运动中间呢，就是尽管它最后是以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南京传媒学院这个开始的这个大规模抗议最后发展到上海、北京在北京是在我的母校清华大学有大规模的抗议最后结束了所谓的这个清零政策。这个清零政策呢，是中共治下没有任何人性的一个非常疯狂的一个政策。那么在清零政策之前呢，中国的很多中产对于中共是有个幻想的，可是清零政策就完全展示了在中国你没有自由就没有一切，没有自由你就没有产权，你没有生命的权利。比方说在上海的中产可能因为上海封城饿死，那这样就是很多人以前想回避的政治自由的问题没有办法回避。我想这是白纸运动中间 人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也是很多人行动起来的一个动力。在我看来呢，白纸运动其实它的开始是以彭立发在四通桥上振臂一呼开始了这个要习近平下台不要核酸，要自由这样的这个呼声。而这个呼声呢，在那个时候是主要是因为海外留学生还有海外的自由的这种中文言说的空间包括像推特上的李老师的账号，还有像袁立的这个 podcast， 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11月之前有一个广泛的酝酿准备，那么到白纸运动真正兴起来的时候，那人们就是有共识，而且有口号。比方说，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种不要核酸要自由，这些不要封控要吃饭，这很多这种口号呢，就是因为在海外已经广泛传送，而且到处比方说在英国伦敦，在多伦多，在东京在柏林，在纽约都喊出来。这样到白纸运动的时候，人们就很自然的知道怎么样行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也看过当时现场参与者的一些采访，那么这些人的大部分其实都是翻墙通过这个海外自由的这个资讯能够了解到真相能够行动出来，所以这点就显示海外的行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白纸运动一周年之后呢，很多人现在可能感受到这种有一些退潮哈，那么在各地能够坚守下来的都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在很多城市都有年轻人形成的组织在继续行动这个是非常的令人鼓舞，这是我这一次来伦敦参加白纸运动一周年艺术展的一个原因。就是在89以后，这是第一次年轻人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起来他们通过行动，我想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自己，就是很多人体会到这种用勇气来争取自由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改变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些人是再也不会回去，不愿意会接受这个奴役的，而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永远是他们前行的一个动力。那现在呢，我想最重要的挑战还是就是去年燃起的这个火，那也要在新的年轻人中间，比方说学校里边的新生，那刚刚到海外的人中间传播。那我也看到无论是在纽约在伦敦也都有一些新人愿意加入进来这是非常可喜的。就是
好，谢谢我们的周凤楚先生一个是就是说海外就是一些信息继续的提供，能够为大陆的这个白纸运动的继续呢形成影响。另外呢，对出来到美国大学的这些学生呢进一步的这个宣传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呢，也在校园里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延续白纸这个革命的或者白纸运动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我想请问桑普先生，因为可能就是说很多香港人他转移到了台湾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样的，就是说继续他们当初在香港的那个事业或者运动，那么怎么着力，他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六四这样一批这个运动参与者呢，很多人流来到了海外。那么每一年我们就是纪念不要忘记。那么实际上很多人在说，我们纪念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也在想，因此呢，有往往是想到觉得呢不太给力。所以说，我想听听桑普先生，你想这个白纸运动到海外之后呢，怎么样能做到一个就把这个运动的那个继续下去呢？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也跟香港的情况非常的类似。刚刚我首先要感谢周鸿祚先生，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付出了非常多，也是到处奔走呼告。那同时我在这么久以来，我也总结一些我自己做事情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白纸运动就是一个中国当时候或者白纸抗争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抗争运动，应该是1989年以后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抗争的事件。这个事件如果在海外能做的，包括以下五点吧。第一个，要拒绝遗忘，继续把一些真相呈现给大家。这个事情一直都没有结束的。你看到曹子兴、李思琪、李元静、翟登瑞他们四位女生哈，那他们都是北京生活哈鼓楼的一个文青的族群，他们被批捕。寻衅滋事到现在都是不知所踪，也有一些叫一些人是取保候审，包括杨柳、杨子毅等，对秦子毅等等。你看到香港有个有一位读书的女博士生啊，中国曾经参加白纸运动，那到香港因为有反送中的一个抗争被捕，企图煽动罪啊，叫曾宇璇。那他一离开香港监狱就被送到中国去了。那这个事情你看得到，这个香港的人权跟中国大陆是完全接轨的，完全是低落底接轨，所以我们这些名字真的不要忘记，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第二个事情要做的就是延续这个抗争，在中国没有办法做的，在海外可以做，也联合所有图国、东兔、台湾、香港，还有中国很多的民意人士，还有受尽中共压迫的人一起来奋发抗争。那很多纪念活动可以一起去参与跟参加，因为我们对抗的就是 CCP 和中共。第三个当然是社区的那个建立跟社区本身的温存，那个叫社区的建造和建构了。这种情况在香港很多离散港人有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说大家不是要求落叶归根，是要求落地生根，跟本国一起效忠壮大。第四个当然是希望能够去有一些政策要推动，比方说对于中国、美国或者欧洲有什么，欧盟或者英国有什么样的政策法律可以对付那个中国的那些倒行逆施，有关于那个他们的那个专制暴力的情况。第五个当然是救济或者说帮助那些因为因为公益而受逼迫的人，能够在新的地方紧急的有资源给他们。我觉得这几个事情是海外可以做的，但真的要重启白纸运动的力量是存在于中国的。就正如说香港民主运动要重启不在于国，而是在于说在香港的留下来的人要怎么样去继续温存善念，就一起去奋发。同样的，中国这么多人心里面有不服有不满，那新一波的那个白肺的症状开始复萌了。最新的新闻也说，100多万人开始染上一个不知名的疾病，在上海很多医院都已经爆炸了。所以这个看得到，这个情况会不会再来一次封控？这个是循环，那个不断的重复这个悲剧。重点在什么地方？重点是中共是一个专制集权的政权嘛？那如果我们不对付这个东西，只是说，哎，我只是正常悼念而已。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去制造出一个真正的变革，那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变革，也不能寄希望于希望它政变掉，我们就可以安在家中，可以享受民主自由。自由是需要靠勇气付出行动的，所以每一个中国人啊，其实都应该负有一个使命感，为了自己的国家做了更多，那这样才能解除包括我在内香港人、台湾人的那个危机啊。因为中国如果一直维持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的话，我觉得在其他周边的一些地方生活的人，包括香港、台湾，我们就相对的比较有危险。所以我们也愿意跟有识之士一道，能够让那个中共的政权能够最后濒临那个瓦解。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成为以后大家迈进的动力，不要再躺平，要反抗，这个才是重点。
嗯， 好，谢谢商普先生的归纳和整理啊，他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亲自的感受。我们两位嘉宾实际上都是这个六四运动啊、香港的民主运动啊、这个参与者，以及白纸运动的支持者啊。那么我接下来问这个周峰锁先生啊，因为这个清零的这个反白这个白纸运动啊，它在中国呢，我们大体上知道它是以这个废除这个清零啊为一个目标，因为很显然他虽然也喊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但是如果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估计他活不了五秒钟。所以正是因为他维持了一个清零的这个目标的这样一个，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共鸣和持续性的一个影响，因此呢最后达到了他的影响的这个高峰。但是这个清零的目标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已经达到了，而且这个白纸运动的根据地呢已经从中国转移到了海外。所以我就想问，就是说你也提到，就是说必须以推动中国变革为目标的海外行动运动，这等于涉及到白纸运动它重新给自己做一个定位。那么你觉得白纸运动能够完成这么一个定位吗？而且呢白纸运动的这些参加者呢，我感觉都比较分散，他们现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啊，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基地啊，就感觉到是特别的这个分散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去重新定位是不是更加的困难？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当然就是在我看来呢，清零当然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恶政，那白纸运动呢一个很了不起的成果就是导致清零的结束。其实很多人是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么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中共还在强调啊清零政策不能改变等等，那很多人在家里宠物都要被杀死啊，这种入户消杀等等。那么改变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清零是第一次中共在民意的影响下被迫改变的一个政策。当然中共现在不会提说是这是因为抗争引起的，但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停止清零政策本身了，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抗争你才能够得到进步，得到自由。当然就是说对于很多当时的参与者来讲，为什么加入这个运动，比方说在那个时候在海外啊，在纽约就有好几千人来参加，是因为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同时人人都受害，这是当时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做到了，就是说你基本上是在同时无一幸免。那么这种一个政治动员的确是只有习近平能够做得到。中共最成功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是不断的害所有的人啊，一党独裁遍地是灾，随时是灾。那么但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你都有一个苟且偷生的理由，就是因为哪怕害，比方说彻底害死1%，那么你不在那个1%之后之内，你就觉得哎，我没事，我还可以好好的过一天这个小清新的生活。但是呢，这正是一个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存在，那么这样的一个灾害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我想呢，从我所接触的各地的白纸运动的这些组织者，其实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有绝对的共识的，就是中共啊是自由的敌人，就是必须推翻这个政权才可能有一个新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共识是绝对是有的。当然就是现在的困难在于在那个时候可能比方说振臂一呼好响者如云，在今天呢就很多人可能不敢轻易加入，但在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僵持的时候。那这个时间有多久我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刚才桑普总结的非常好，就是是一个要坚守稳固发展，那么发展自己的社群非常重要。在各地呢，比方说展开像读书，像放纪录片，像各种的社群活动，就是让这些有共同想法的人能够聚集起来，这种火种是非常珍贵的。在目前这种状况，可能这些聚集呢不足以像去年那样彻底去改变一个政策，但是呢，这种社区现在的发展，其实从比方说在两年看，已经是无法想象的，就是现在能有的这个程度，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那么，所以长远来看，这个中共的这种倒行逆施，它是所有的人的敌人。那么在任何一个阶段，当然现在这是一个需要坚守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我觉得要做好这种准备，这些参与的这些组织者年轻人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能够有很好的学业和职业，然后呢能够在一个可持续的情况下发展组织，呼唤同道，然后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我觉得现在呢，其实很多地方也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这是一种准备吧，储蓄。
嗯，坚守的时刻啊，为搞好自己的生活啊，为未来做一些准备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桑普先生，因为这个白纸运动的参加者呢，有不少人被抓起来了。那么有的组织呢披露呢有100多个人。杨坚利先生啊，最近在写给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的一封信里头呢，请他去游说中共释放这些人呢，提到有100多个人。我看他在国会上发的那篇文章。那么 BBC 呢，经过核实呢，他有姓名的有12个人被抓那么其中呢有5个人已经被取保候审等等所以说，我想白纸运动呢里头很大一部分人关注就是这些目前被抓的这些人呢，在海外这些人能够帮助他们什么？在这方面呢，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我想说在海外可以说更加登高一呼嘛。那我再重复一次，我们要那个壮大我们的社群，我们也要无望，那个拒绝遗忘，因为哈维尔讲过，那基于遗忘的斗争是人与集权、人与权力的斗争哈。那更重要的是第三点，我刚刚讲到，就是要跟那个各地的政府，如果是美国公民跟美国政府，台湾公民跟台湾政府，好好呼吁怎么样的事情能够彰显出既有现实实力的外交，也有人权外交的特质。刚过去的拜习会哈，那我觉得有没有把这个地方落到实处，那我觉得说是一个问号。我希望说美国政府啊，那不论是跨党派，也要了解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严峻的。那我们不是希望美国去干预中国的内政，而是希望说美国对于已经到了那个美国的一些真实的抗争者，能够予以那个一定程度的保护，而且同时也要呼吁中共政府一定要改善现在的状况。我刚刚念了一堆名词出来，从那个曹子兴、李思齐、李元敬、翟登瑞、杨柳还有秦子毅等等。我觉得这些100多个人的名单，其实我们收集得到的 BBC 只核实12个人，还有很多是不知名的人哦。那我们希望这些人都获得释放，那我希望说这个压力也从外国来，也希望这个成为美中在那个谈判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美中谈判不是只有贸易科技的问题，还需要人权的议题。我觉得说这个不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可以多加努力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才能够把中国的民主运动那个让中国人自己的反抗自发的悼念，从悼念到抗争的一个运动，去形成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地方。 这个民主自由中国不一定是一个统一的中国，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可以有自己宪政民主守护者的一个实体。但无论如何，把这个人类一个超级大的专政危机解决掉，这个才是人类制服。现在有那个反民主化的一个逆流啊，那我希望这个逆流过了一段时间会顺下去，会变成是第四波的民主化的运动。
嗯，好，最后呢，我念几个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那么蓝花花网友呢，来自油管，他说去年的白纸运动呢，着实让习近平倍感自己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并非像官媒宣传的那样很得人心。这场运动同时也宣布习近平亲自领导、亲自布置的三连封措施彻底结束。来自这个 X 的网友叫我是小团子呀，他说白纸运动简单的说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救了中国，就这么简单。另外呢 ，X 网友呢陈教授呢，他对白纸运动做了一个点评，他说呢，白纸运动啊是大陆民主运动的里程碑，和八九六四相比呢有质的进展，虽然在规模和数量上不及八九六四。白纸运动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大陆民众第一次公开喊出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不像八九六四时期依然祈求和依靠共产党，尤其是改良啊，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因为我参加八九六四的时候，我们没有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啊，五幺七宣言有让邓小平下台的口号，但是从来没有说让共产党下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白纸运动确实提的口号先进于八九六四。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